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啊。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几数不退菩萨身彼佛国。佛告弥勒：于此世界67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次如弥勒者也。诸小行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佛告弥勒：不叹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国土亦复如是。好，这是菩萨当生第三十三章。这一章来说明我们娑婆本土和他方世界往生菩萨的这种数量啊。前面谈到西方净土往生者胎生化身的因缘啊，在这一章呢，弥勒菩萨就请问啊，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几数不退菩萨身彼佛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往生者，那弥勒菩萨在这个余会作为一个啊请法的当机众，他针对我们这个世间有多少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问啊。所以说于此世界，这个世界是指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所化的啊。问往生数量的多少，它包含着来劝我们后来的众生啊，这个产生信心，也跟这些菩萨一样成就往生啊。那么这里提的是不退转菩萨啊，那就不是凡夫菩萨了，就是菩萨摩诃萨啊。不退转至少是原教初住的水平，法身大士啊。先请问这个啊。佛告弥勒：于此世界67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成供养无量诸佛，次如弥勒者也。好，佛就针对这个问题正面回答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不退转菩萨，就是三贤位以上的菩萨有67亿这样的数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不退转的菩萨呢，都是蓄势修因，善根深厚啊。每一位菩萨在无量久远的修行过程当中，都曾经供养了无量无数的诸佛。他们这个次如弥勒者也啊，次如弥勒者也。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啊，一生补处菩萨。说这些 六十七亿不退转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他也像弥勒菩萨一样转身就证入佛果，顺次入大涅槃，这同于弥勒啊，转身就能成佛，也次如弥勒啊。就是说这些不退转菩萨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一生补处，跟弥勒菩萨同样的身份啊。诸小心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好，前面是讲那些大菩萨往生，下面是诸小心菩萨。诸小心菩萨就是实性位啊，相对于不退转来说它叫小心，包括内凡外凡啊，悠悠凡夫，他只要发了菩提心的都称为小心菩萨。这些小心菩萨呢，他是涅槃凡夫啊，这个没有断惑，他也修戒啊定慧，但他以这种啊生灭心烦恼心去修，所得到的功德不很大，所以就修习少功德者啊。虽然他是凡夫菩萨，他修的功德不是深厚，但是只要他深信切愿持名，他们也能蒙弥陀愿力加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的数量那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聚世土，那么不退转菩萨往生是在十宝庄严土，那么小行菩萨往生他可能就在凡圣同居土或者方便有余土啊。这就叫修习少功德者，像我们这样的如果具足信愿往生的，又受过菩萨戒的啊，那么就属于这样的范围，小行菩萨即修习少功德者往生的。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这是总标，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也有啊，很多的大菩萨小菩萨往生。因为前面弥勒菩萨所请问的，虽然正问是问本土此世界有多少菩萨往生，但里面也包含着问他方世界往生的意思，所以佛就在下面来开示他方世界啊，他方佛土大菩萨小行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数量不可称计，也像娑婆世界一样啊。好，请看下面，其第一佛名曰远照，彼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二佛名曰宝藏，彼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佛名曰无量音，彼有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位，彼有二百五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龙胜，彼有十四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六佛名曰胜利，彼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七佛名曰狮子，彼有五百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八佛名曰离垢光，彼有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得手，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把他方佛土说出了 十三个佛刹的这种佛名刹土的名字，以及往生菩萨的数量啊。那么在五种原译本当中，这些佛的名号以及诸菩萨往生的数量啊，各有不同。这个汉五两译，这个无译本它翻译的佛名都是用梵文的音译翻译过来啊，其他的这个译本呢都是汉语，就是把这个汉文的意思翻译过来的，像这里都是愿照佛保障佛，都是意思。那么这十三佛刹啊，包含本土的一共列为十四佛刹。我们再思维一下，为什么佛讲出当下的他方世界十三佛刹？要透过这个告诉与会的大众，这个念佛一法不仅是披娑婆世界的根基，也是披十方啊世界菩萨众生的根基，表明这个念佛往生一法它是普门法门啊。那么同时把这些佛刹说出来，也呼应着释迦牟尼佛旗帜难量啊，限量可以照见一切。那这些佛刹应该是从他方位上建立啊，当下他就可以把他方世界往生者的数量说出来啊。这些佛刹里面具有着他方世界的这种佛在那示现所教化的菩萨往生者，其中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也是神妙莫测啊，可能在这些所表述的佛刹当中就有着释迦牟尼佛所应化另一个应化身的所住持的佛刹啊。华严经讲到释迦牟尼佛他在不仅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同时也在他方世界示现成佛，在那个不同的佛有不同的刹土，有不同的名号，不同的教化方法，不同的示现的这种时间的长远啊。那么这些释迦牟尼佛不同的应化身在他方世界所教化的所要传达的，还是要把净土往生一法把它告标出来啊。那么透过这些佛名的建立，也就可以啊看到啊他方世界众生的根基教学的方法啊。那么每一个刹土往生的大菩萨啊都是不少啊，第一佛刹有180亿，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生的数量还多啊。这个所展示的这些往生者的这个大菩萨和小菩萨往生的，它从总量上多数是超过娑婆世界的数量啊。好，我们请看下面啊，这个经文，其第十一佛名曰人王，彼有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二佛名曰无上花，彼有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数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 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佛与弥勒不叹此13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及菩萨比丘生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唯如略说之耳。好，请看这一段。下面就介绍第十一尊佛。好，我们看第十一尊佛人王佛刹。这个佛刹有10亿菩萨，皆当往生极乐世界。其第12佛刹名曰无上花。好，在这一段当中就把这个菩萨的功德具体的标显出来了啊。这些在无上花佛国当中往生的诸菩萨都没有办法用数量来表达，是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这些诸菩萨众都是大菩萨，就是不退转的菩萨啊，具足无量的智慧啊，这个大强勇猛啊，精进修行啊，在因地当中已曾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这里面就包含菩萨的6度万恨了啊。这些菩萨能够在7天当中啊，能够修不可思议的这种菩萨大法，这些不可思议菩萨大法具足着这种华严的玄门呢，能够在7日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把大菩萨百千亿劫所修的这种坚固之法的功德都把它总持住摄取住啊，在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修无啊，很多菩萨大师很长时间修的功德他都能够总持，而且是不生不灭涅槃的坚固之法。那么这些菩萨具足这样的啊，这个甚深的功德，无量的神通妙用的菩萨，他们都要信愿称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见这个净土往生一法三根普披，对于最上立根这样的大菩萨，他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无上花佛刹提供的一个信息啊。其第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啊。这个无畏佛刹呀，他大菩萨往生的数量也是很多呀，790亿啊，比我们娑婆世界啊67亿那多了10多倍了。那么诸小菩萨，就是诸小行菩萨及比丘啊，也是数量不可称计，也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14佛刹的表述当中，唯有第一佛刹，就是娑婆世界，谈到大菩萨、小菩萨啊，也就是像我们这个啊，凡圣同居，圣人凡夫共同往生。那么其他中间的第12佛刹都是谈他方世界的圣众往生啊，不退转菩萨往生，没有表述凡夫往生的情况。那么第14佛刹在这里表示第13佛刹无畏，它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 也有这个凡夫圣众共同往生的这个表述。佛告弥勒，不叹此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好，我就在这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说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限量看到的无量无边刹土往生的菩萨甚多甚多，就是标举的其中的十四个佛刹来加以介绍。然而十方世界却有无量无边微尘数佛刹，这些微尘数刹土的往生者也是像这十四佛国中一样，他的大菩萨小菩萨往生也是不可称计，甚多无数。而且包含着当往生，就是已经往生、当下今生往生和未来往生的数量无量无边。我们看到这些文句啊，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心量会稍微打开一点啊？一般我们凡夫众生呢，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点佛没有真正得到佛法的这种效用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认为这个宇宙这个法界大概只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才有生命啊！如果忽然听到有飞碟现象，有地外文明，有这个那个，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惊讶，会很难相信。虽然我们啊，射电望远镜能够看到啊，这个太阳系之外的银河系啊，这个河外星系啊，这个广袤的宇宙，但是忽然说哪个星球还有生命体，那个星球的文明可能还超过地球啊，怎么可能？我们还是心里存了很大的疑虑，很难去相信它啊，这是在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怀疑啊。原来我看到一篇这个学者纪念他的父亲的一篇文章，这个他父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啊，在我们佛教界内部，那肯定稍微了解佛教看点书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人，专门研究华严经研究一辈子，还写了两大本很厚的华严哲学。那么这么一个大学者，在他得了癌症临命终时，他的儿子在旁边守护他，他临终的时候问他儿子最后一句话，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不有其他的世界。这是一个研究华严经几十年的一个学者最后问出的一句话。如果是一般的学者研究其他学者问有这个怀疑有这个，我们还能够理解。那么华严经，现在我们接下来就很多比丘师父包括居士也在诵华严经，那这个不断的在说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世界啊，那么这个华藏世界海二十重世界是不是什么都介绍得很详细啊。但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好像是看字面上的，是不是我们真的相信呢？ 真心相信呢？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在这里把其他的刹土啊，这个佛名是什么，刹土是什么，多少菩萨往生，又这么不厌其烦的跟我们来说，来开示啊。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不是心里有所感触？哦，原来往生一法不仅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不仅是娑婆世界众生，而且这么多世界的众生都往生，那说明啊，我们讲天涯若比邻呢，那法界当中这么多刹土的人都是万水朝东啊，众星拱月啊，全都奔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具有法界之都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和殊胜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刹土的大菩萨小菩萨都去呢？啊，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啊，像文殊普贤弥勒数世现的要去，像龙树马明天亲也世现要去，那么我们的祖师，从慧远大师、善导大师、谭鸾大师，也都是一往情深啊。这个谭鸾大师往生的时候，龙树菩萨还专门来接他那这么多数量的人，菩萨小菩萨往生，也就表明了这个念佛一法确实是万修万人去的，因为往生的人太多了啊。就像上面说的啊，进一步释迦牟尼佛说，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即菩萨比丘生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唯汝略说之啊。啊，我在这里只是来宣说一下十方无量刹土诸佛的名号啊，以及菩萨比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数量，只是这样非常简略的说，还没有具体介绍十方菩萨他是什么样的菩萨，寿命多长啊，这个成住坏空文明情况如何，他都没有做这个介绍，只是谈一个地名和往生的数量。那么这样的就是用一大节的时间，这一大节时间当中昼夜不停的说，都说不完呢、啊、那你看这个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个到那去的有多少刹土，多少菩萨往生，那简直不是我们思维的范围了，去往生的人那就太多太多了。那往生太多了，有人也说，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刹土，这么多的这个十方无量无边刹土，这么多菩萨往生一去，会不会人口拥挤啊？啊，站都没地方站呢、啊？啊，就好像我们这个讲经的，哎，多来了几十人就没地方站呢。啊，那是不是啊也要采取措施啊？啊，那么这里还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再多的人往生，它都是非常闲旷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它具有重重无尽的奥妙，因陀罗网的法性土啊，所以所有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拥挤感，都能容纳得了，它的空间的这个局限性完全超越了啊，就好像普贤菩萨一个毛孔就具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菩萨，具有无量无边的诸佛站在视线啊， 八相成道讲经说法，毛孔当中。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它本身就是很广袤啊，再广而广啊，所以我们要发心去啊，这些这么多殊胜刹土的菩萨都去，我们要当仁不让啊，当仁不让。那么这是概略的说说而已啊。这样呢，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菩萨不可称计的往生，都是阿弥陀如来愿力所赐啊，都是凭着弥陀的愿力去往生的啊。到这里为止，我们的正中分就讲完了啊。正中分讲完，这是正中分，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刚开始的时候啊，这种法会啊，净土法门的缘起，追溯53尊古佛啊，阐明阿弥陀因地的发愿啊，无量劫的积功累德，这样的圆成的大愿和净土啊，令我们这些啊娑婆世界众生听闻之后升起稀有难招之想，能够断疑生信啊，对于劝勉我们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能够有一个甚深的历史上的回顾啊，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法藏菩萨48大愿，也就是啊大悲心的结晶，大菩提心的表示，让我们要效仿法藏菩萨升起这样的广大的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过程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啊一正庄严的描述，也是让我们升起好药心目之心啊。然后三倍往生告诉我们往生的方法，以及标举娑婆世界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况，让我们升起厌离之心。这些心求极乐厌离娑婆啊，这个把它表达出来之后，那么有两土四尊加持极乐世界现前，让我们更为产生坚固的信心啊。最后谈到菩萨当生啊，十土和他方菩萨应当往生的数量啊。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流通分的啊这个三章的第一章，读流此经第34。佛告弥勒，其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是故弥勒设有大火充满3000大千世界，又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要，受持读诵，如说修行。所以者何？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好，请看这一段。下面的流通分有三章啊，这是读流此经第34，文法获益第35，花月普沁第36。在对经典的诠说当中， 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这称为前善、中善、后善啊。这个续分就像一个人的头部啊，五官俱全啊。正中分就像人的身体，五脏六腑啊完整。流通分就像人的手足啊，流通运行无滞。那么在这里的流通分当中，释迦牟尼佛赞叹净土一法的殊胜，殷勤富足，下一尊佛弥勒菩萨要传承久远啊，里面包含着那种甚深殷重的悲悯之心啊，以及极力赞叹这个念佛法门的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啊用意啊。好，我们来看，佛告弥勒，其有德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德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啊。这些法语啊都是非常圆顿的，也是非常真实的啊，也是把净土一法的文性功德把它推到登峰造极的一种赞叹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啊告知弥勒菩萨，如果有缘的众生呢，能够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个闻包含信在里面，不是简单的用耳朵听一下啊，当耳边风那是不可以的啊，包含闻信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他能闻这个闻佛名号，当然要透过这个经典呢，就是闻这个经法，这个经法核心就是名号功德。这个名号功德，名号里面就具足着触动众生的叙事善根的这样的功能，又具足着阿弥陀佛名号对众生加持，令他产生信心的功能。所以这样的众生呢，就欢喜踊跃，欢喜是他内心的一种情绪状态，他是非常的啊高兴，非常的好药啊，内心情不自禁的那种愉悦，要有这种欢喜啊，然后表现这种内在的欢喜，表现在他的体态上，他的身体上啊，他就会踊跃啊，那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啊。所以这个你看净土法门它是带有很强的宗教情怀的啊，不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冷静非常冷静的，它有时候是非常情感化的，那种高兴的欢喜踊跃，甚至像小孩子高兴的在下面在地上打滚都有可能的。哎呀，好不容易碰到的人啊，那么这种欢喜踊跃的乃至一念，你这种内在的那种喜悦的，哪怕你只有一念，这一念就能感通弥陀的大悲愿海呀、啊！这种功德就是具足一切的德能呢、啊，具足一切的善恨呢、啊，都摄在这一念里面呢。啊，那么应当知道，这样的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有缘众生，他都能得到大力啊，这个大力就是前面诸佛如来示现世间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那个大力，可以众生真实的利益，就是得到大乘佛果的利益啊。那么前面讲的大力包含着啊 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快速得阿毗跋致，快速得一生补处，快速圆满佛果，这样的过程都属于大力的范围啊。这是具足无上功德。你看这个一个信心乃至一念的人，他并没有讲他要多少多少修行，也没有说要戒定慧如何如何修，你就在这一念当中就具足无上功德啊。这个常常是不容易信得及的，怎么一念的功德会这么大呢？好，这里面我们还要从名号功德去思维它，因为这句万德洪名是具足无上功德，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所有果地上的功德，它的实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神通妙用光明辩才都在这个名号里面。好，那么这个名号具足无上功德的名号让众生接纳了，他以一念净心欢喜踊跃，他就能够把名号的功德开显出来，开显出来就把佛的功德转为自己的功德，所以这个一念净心这个名号功德者，他也就具足佛那样的无上功德，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好，请观下面。是故弥勒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要，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啊。这些都是在因众的附着弥勒菩萨。是故为什么要附着你？由于这个净土一法这种名号功德，它的利益太大了，而且它是从信心切入啊，欢喜踊跃信心切入就能够现成得到，现成接纳，是完全把弥陀果地上的功德转为一切众生因地上等的功德，自他不二啊。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大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呢、啊，我们要听闻呢、啊，要信受啊，要求这个法呀，啊，这个奢有这是假设，假设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很大，你都要去住啊。这里困难大的是什么？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娑婆世界都充满大火啊，众生都是怕火呀、啊。啊，别说所有的空间充满大火，就一根小火柴啊，燃我们手指，又一根小香头燃我们的手臂，我们都受不了啊。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燃起大火，你都要穿过去，都要去闻这样的啊。无量寿经所开显的弥陀名号的经法啊，为法忘躯呀、啊！啊，在这过程当中不生退转啊，这个害怕谄媚虚伪之心，就直心啊穿过去。我们有没有这种为法忘躯的精神呢？孔子都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呀、啊！啊，为了一种无上道，我们付出自己的这个涅槃身，对于一个真的道心发起的人来说，应该要有这种气魄。啊，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自古以来啊，从啊魏晋时期西行求法的这批啊法师，为什么令人令现代人都感动？他们就具足为法忘去的精神啊，去几百啊，前赴后继几百人去，只有几个人回来啊，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所以当一种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快速成佛的法，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的法，我们要以这样的为法忘去的精神去求，穿过大火，要闻听闻这样的经法，听闻之后要升起信心的喜悦啊，好药马上听到之后，在这种啊信心欢喜当中，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要受持这个经法，读诵这个经法，要按照这个经法儒教修行啊。那这经法最终是什么呢？就是知识名号啊，这个经法就是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经王。我们也许在这个世间听这句名号好像觉得很平常啊，没有什么稀奇的呀，听这六个字还用得着我要冲过三千大千世界大火去求吗？这实在是我们能够听闻六字洪名的，还是我们多生多劫善根还能够今生能闻得到，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闻是经法的。我们今生闻到这个经法，一定要升起欢喜踊跃之心，一定要儒教修行，才不辜负多生多劫善根在今生的那种显露，否则今生抓不住这个机会，以后再想听闻，那机会很难得了啊。那进一步说，为什么三千大世世间燃起大火都要过去呢？是由于这个法难闻呢，难信呢，难遭遇呀 啊。释迦牟尼佛无眼圆明，限量看到有很多菩萨想听闻这个经法，是没有这个福德智慧的，没有这个善根的，他遇不到的。遇到这个法不容易啊，很多菩萨他知道有一个很殊胜的结晶，经中尽有经，也许他听说，但是他求他碰不到，碰不到会怎么样呢？他自己的菩萨行就很难进步。在其他的这个一本当中讲，由于有听闻不到这个法，有一意的菩萨啊，这是在宋一本说的，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他会退转呢？他听不到这个佛的强缘加持的法门，就会本能的是靠自己力量去修行，靠自己力量修行呢，在这个尤其在娑婆世界这末法时代，你没有靠上佛的功德地去修行，是很难成就的啊。所以自利方面不能成就，利他方面更免谈，所以他就会退转啊。前几个月我们在苏州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师跟我们讲述，他有一个同学啊，这个修道的过程 或者说就是退转的过程啊。他的同学一个比丘非常有道心啊，修行非常刻苦，平时也不怎么讲话啊啊，然后到处找开悟的法门。忽然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法门，他认为他就很专心的去修，修了整整的三年了没有消息，没有休息，他就升起了一念很大的怀疑，说我是很相信佛经的，我是也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求开悟的，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由于他在带着这样的复杂矛盾的心理，他又非功夫用得非常的精进，最后神经出问题，住进了精神病院。住进精神病院之后，出来之后，我们这位法师问你是不是好好来修点念佛法门了，把原来那个所谓开悟的法门放下。他摇摇头，这个大概我也放不下，他就不肯念佛啊。最后的结果还俗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真人真事。净土一法呀，我们如果能够相信，能够去念佛，能够像他那样精进的去念佛，那早就得到安心安乐了。你靠自己力量拼命去求开悟，这条道路没有把这个净土一法把它闻性进去，路就走得太坎坷了，就会退转啊！别说一般凡夫的比丘，这个释迦牟尼是讲菩有意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于是我们看印光大师那个对子啊，九界众生舍此法上不能圆成佛果，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济群蒙，他可是千真万确的。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这就正好跟前面那个闻不到这个法的菩萨的那种退转情况相映衬啊。那如果有缘的众生能够闻到这个无量寿经，能够相信，能够依教奉行，那他对于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就不会退转了，他一定会精神往生净土，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啊。所以能得到不退转的殊胜的利益，就应当要求这个法。由于不退转对一个菩萨修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步。那么由这句经文，我们和若有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这就是普遍的受记一切众生，你只要闻信这个无量寿经念佛，你就给你一生不退转的受记。而这个不退转的受记，也就是得到殊记无上正等正觉的受记。那么这个净土一法可就超胜华严法华了啊，普遍受一切众生皆得不退转的这个记啊。这个法的难闻在其他的经典当中啊，圆一本也谈到，这个闻性这个净土一法能不能相信，确实跟他叙事的善根有直接的关联啊。这个汉无量一说，这段经文是汉无量一说啊。如果有众生闻到这个无量寿经 闻到弥陀名号，他能够泪流满面，衣毛为起啊，这样的众生，这都是叙事啊，跟这个净土法门有缘分，是从善道里面过来的。如果听到这个净土法门，他无动于衷，他不相信，甚至升起诽谤的这样的言论，这都是从恶道里面来的啊，余殃未尽所致啊。当然我们这个话只是在我们在讲啊，如果对不相信人说你这个人是从恶道里面来的，他听到生嗔恨心了。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你看最后的总结，劝勉我们要相信，要受持啊。啊，这个在唐一本里面对这句话他展开讲，就是经持法门付诸汝啊，就是把这个念佛法门要付诸你这个弥勒菩萨呀，应当爱要修习，你应当要有好要，要修行这个法门，乃至今一昼夜受持读诵，生希望心，于大众中为他开示，当令书写支持经卷，于此经中生导思想。啊，我们来这个复补一下看，你看，你只要爱要修习，乃至一昼夜这么短的时间来受持无量寿经，读诵无量寿经，对西方极乐世界啊，对经中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生起一种仰慕，一种希望往生的心，这是自利啊。那么然后利他在一切有缘的众生当中给他开示无量寿经所展示的净土法门，那来让一切众生来书写这部经典，来受持这个经卷，来把这个经卷的一切法语作为自己的教诲，作为自己修行的指南，作为生大导思想，生导思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自己修行也去讲经说法的法师，在这个无量寿经曾经有个受记呀 啊，这个受记可以鼓励我们去讲无量寿经的，说如果你这样去做，您乃至一昼夜为人去讲说无量寿经，那么这样的众生乃至在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国，你都可以往生的啊。所以我们去讲无量寿经是利益了众生，还利益了自己。佛受记讲无量寿经的法师决定往生，哪怕是在节目的时候大火燃起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也能蒙佛的这个慈悲加持横超过去啊。虽然我们水平有限，但是佛这么鼓励我们，我们还是要好好去讲一讲喽。啊，那么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啊。这个专心，这里又特别提到专心，你心要专一啊，你要一门深入啊，你不要脚踏两边船呐、啊，你那个相信。相信是专心相信，受持是专心受持，这个专心是对几个都是有一个连通的，你就专门信阿弥陀佛，专门受持无量寿经，专门这个读诵无量寿经，专门说说就是你讲这部无量寿经，你就专门讲无量寿经，你就专心去依无量寿经去修行。你看经典是把一门深入是这样的直白的表达出来，所以善导大师为什么专修的理念，他是有经典的依据的。 一定要专心呐、啊。现在我们众生实在是就是他专心不了啊，他搞得很杂呀，搞得很杂，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心都是散乱的，你一杂正好他的心就更散乱啊，再一杂还有一些杂的那个这个东西在里面啊。今天也有一些居士来问，哎呀，我念这个经行不行，念那个经行不行，又是地藏经，又是金刚经，又是那个经那个经啊。我们对你这么一些问题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你有特别的因缘去读一读也未尝不可，但是你如果专修敬业，还是开始初步选择的时候，你要专，越专越好。确实你读的太多了，跟西方净土的这种熏习啊，它会有一个距离，它就比较疏远。你天天持诵说行的都是净土经典，天天熏习的都是这个，你的这个种子就熏习的很强很强，然后临命终时这个很强的种子先渐渐的全体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那么西方三圣临终接引也由于这个种子的熏习法尔自然的显现啊。那就从功夫上来说也需要一门深入啊，这就是因福经讲的啊，决地一缘，杜绝其他的利诱引诱，你就专门在一个点上，这样用兵十倍，你所产生的功能和你分散的去用功啊、用功夫花时间，要有十倍的功夫出来，十倍的效果出来。那你昼夜三反用兵万倍，你昼夜精益求精在这个点上住，你的功能作用会到万倍，几何级的增上。啊，道家讲练功也是九转丹成了，你九次的转丹才成了。所以念佛一法，你就在这个名号当中不断的念，不断念，一定要千念万念意念，就是把这一念念成是魂铁铸成，临终往生就是这一念了。啊，这千罗弥陀愿海也是这一念了。你这一念成就了，你就是前面讲的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啊，你一切功德就在这一念当中啊，啊，则是具足无上功德。所以你不要搞得那么杂呀，啊，一定要啊这个专心信受持诵说行啊，在这里要下够功夫啊。那么持诵说行这个宣说啊，行持呢一定要按这个经典的圣言量去做，你不要再立一个什么章程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读诵无量寿经，而且五种原译本都要去熟悉，把五种原译本作为一部无量寿经去看，它的内容的那种啊那种互补啊，你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只要按照无量寿经方法去做去行的，决定就是往生的这种保证，跟无量寿经不相似的啊，不吻合的，你都必要去听。好，请看下面。悟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属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 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佛与弥勒，如来心事难执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菩萨圣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是故我法如是捉，如是说，如是教，应当信顺如法修行。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啊，也是悲慈哀反复叮咛呐 啊。悟经为作众生说此经法啊，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法会上为与会的一切啊大众宣说这个经法，这经法就是前面正中分所说的种种的内容啊。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说完之后呢，佛还非常慈悲，让与会的大众都亲眼见到阿弥陀佛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还有这个净土当中种种的情形，胎生化身等之相啊。我们想象那个法会，应该说它有几个高潮啊。第一个高潮是佛发起的时候放出殊胜的瑞相啊。第二个高潮是讲出四十八大愿以后的这样的一种啊六种震动啊。那么可能高潮里面高潮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你想想，在那个世界忽然一下子像打开了一个暗室一样的，哎，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出来，而且这个世界跟娑婆世界就整个浑沦在一个地方。你想与会大众那种惊叹啊，那种喜悦，那种全都趴下的跪在那里面的那样的一种顶礼啊，那种发自内心的坚固的信心，那真的要感恩佛陀。没有两土四尊的加持，我们凡夫肉眼怎么看得到啊？所以这个令见，令见是佛菩萨加持令我们见到，不是说阿难尊者啊，他一顶礼他就有水平见到，不是他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阿难尊者也只是一个初果圣人，他的见识惑还没有断，这不是他能看到的境界啊！阿难尊者都看不到，我们这些这个见识惑一品都没断的人更看不到。然而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这样慈悲，令我们这些人都看到，这就是令见令我们见的情况。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让我们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吧，是要让我们产生信心的，由这个信心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的，让我们得到成佛的法义的啊。所以下面紧接着属当为者皆可求之啊。你说佛加持令西方极乐世界现前是要我们干什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要体会佛心呢、啊、他应该让我们众生干应该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啊？所以这也就是什么是当为，什么是当求啊。 应当去做、应当去求的是什么？应该就是让我们解决轮回的问题啊。因为凡夫众生离开三界轮回难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一现前，佛光一铸造，我们就明白，只要信愿持名，我们就能够解决轮回呀。啊，一些修行人啊，修行得阿毗跋致很难呐。啊，在佛光加持之下，两土四尊慈悲开显之下，哦，原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得阿毗跋致啊。啊，一些众生成佛很难呐。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很快很容易啊，啊，就能圆成度化众生的大愿了，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所传达我们应当作为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去看一个啊宽银幕的彩电，看得很高兴，哈哈大笑而已，他是要让我们去求一个应当作为的东西啊，就这种啊。那么这些应当作为的东西，你去求，有求就能够满愿呢，啊，有求必应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说当求者，皆可求之。”啊，你应当去作为的，你要去作为，你要去信愿，你要去求。啊，否则这个佛加持让我们看到，那不白看了吗？没有达到应有的作用啊！啊，所以就告诉你看了不能白看，你要去求，你要去作为，啊，这样的意思。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啊，这个话都说的是非常的啊。恳切啊，殷勤啊，佛在世的时候能够讲经说法，能够佛光加持，能够令一切还没有信心的人产生信心啊。但是灭度之后呢，灭度之后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现前的加持，他的烦恼就现前，他对于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就会产生疑惑。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点就啊预防的说，你们不要等我灭度之后又重新升起疑惑心呢，要告诫这种疑心呢，就能阻碍弥陀愿力的感通。疑心带疑念佛求生，也会落到边地疑尘，就是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啊。那个边地疑尘就像牢狱，但是它是这个珍宝合成的，这些都是佛不愿意众生得啊，滑到这里面的。所以还是在这里劝勉信心啊。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好，这句经文是非常重要了啊。当来之事，就未来的时代呀， 啊佛法经道会在这个地球上灭尽的啊。佛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佛的一代实教的法运，称为正法、相法和末法三期。正法、相法、末法三期的时间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啊。一般我们采纳大多数人啊，也是善导大师所认可的 释迦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这个末法万年过去之后，金法就在这个地球上灭尽啊。最先灭的是像大涅槃经、首楞严经、不住三昧经啊，以后一切经典、大乘方等经典次第皆灭啊。法灭的时候，比丘出家人的这个袈裟自能变白啊，一切经书自然无字啊。这是众生的啊福德已经完全没有了啊，没有这种信心的善根了啊。所以不是佛要精道灭尽，是一些众生他没有信心，他的恶业深重了啊。这样到了人精道灭尽，那是人寿10岁的时候，刀兵劫了。刀兵劫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时代啊，人的身体也很矮啊，嗔恨心非常重，人和人见面就起杀心啊，拿起一把草就是一把匕首，互相残杀。就在这个时代，你让他去修行修戒定慧，他逃命都来不及，杀人都来不及，他怎么修行？面对这样的苦难的众生，佛还是那样的慈悲哀悯。刀兵劫的众生都不舍弃呀，还要为这样的众生做最后的救度。怎么救度呢？就是特别的加持，留下这部无量寿经再停留100年。这个说明什么呢？随着时代的越往后啊，众生的福德越来越薄，智慧越来越浅，业障越来越深啊，其他的修行方法都很难产生作用了。就像他这个病，其他的药方都治不了他的病了，唯有净土念佛往生一法特别的能够利益那个时代的众生啊。所以这个法越往后啊，根基时代越往后，这个法门越当机啊。也就是观经常常讲的啊，未来是一切众生说是教法，是为未来是一切众生说是教。那么也就表明净土一法阿弥陀佛跟刀兵劫的极恶众生还偏有因缘呢啊。那个极恶众生在那个情况下他还容易升起业力心呢，因为当在相互自相残杀的时候，你说他这种业力心会不会来得非常的猛烈？只要他这种业力心一上来，我对这个法门他只要听闻到了相信了，他那时候全都扑上这个法门的因重心也就很强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念一句都能往生了啊。那对于这样的烦恼重恶障心的这个一切教法啊，在那个时代都失去了作用，就好像一些草木到了冬天严寒的时候都枯竭失色啊，唯有这个法门念佛往生一法就像松柏松柏而后凋啊，松柏在冬天里面还保持它的常青呢，还能够利益众生呢啊。从中可见这部无量寿经是 怎样的具足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出世之本怀的啊，这样的一个法门。其有众生问执事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就表明在这个末法法灭尽的时候，还有刀兵劫的苦难众生，遇到这部经所开显的名号功德，信愿持名的啊，感通弥陀愿力往生的法门，他只要能够深信切愿啊，去依教奉行，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度脱刀兵劫的巨苦，皆可得度。佛与弥勒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菩萨圣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欲善知识闻法难行，此亦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之，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段经文啊，非常有意义，提出了五难呐、啊，五种难呐、啊，层层递进的来升起我们对这个净土法的那种重视和殷勤恭敬之心啊。如来心事就是啊，举出这种执欲佛事难呐、啊，啊，如来示现八相成道啊，我们没有甚深的福德因缘，很难升到佛世，跟佛在同一个时代啊，升到佛出生的那个时代叫做执佛啊，你执这本身就难执，有时候执到了不一定能见啊，见就目睹为见，这也很难啊。佛陀在印度古印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有的最多是住过20多年啊，摩揭陀国呀 这些国家，但是啊，据龙树菩萨在制度论里面说的，他住的时间很长的地方也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只有1/3知道有佛，亲眼见到佛，有1/3是知道有佛没有见到佛，有1/3就是甚至听都没有听到有佛，更谈不上见。但是执佛的时候他都不一定能见到啊啊，有个城东老母，他整个的就不想见，他讨厌见啊，所以这都很难的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就表明佛法难闻啊啊，这个想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相法乃至末法，末法还有佛的遗教存在这个世间，它都不容易的。你难得就是你得到了这个经卷，这叫得啊，耳朵听闻到这个法音才叫闻，这些都是很难得的啊。我们看这个有一个身在啊法末的一个菩萨，多生多劫善根深厚，但是他那时候闻不到法，他就到处求法求法，结果听到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啊年老的妇女，好像他知道一点佛法啊，那么这个菩萨就不远万里呀、啊，跋涉了多少的山林沼泽啊，去寻找到了这个女人。这个老妇女呢，也是一看也没什么福报什么啊，但是这个菩萨对她非常殷重恭敬啊，请法。这老妇女说，她只是听到祖代呀、祖辈相传，传了 传了半集的佛法。半集佛法呢，那这个菩萨，哎呀，这是你有半集，你也跟我讲啊，给他很多供养，给他恭敬。这个老妇女说，我听说的这半集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他一听这个，他这个经过了多少时的寻找，多少时的因重，这时候这一听，这个菩萨一思维，得到法益了，所以他走的时候是步行去，回来的时候是飞行回去的。啊，这个法难闻呐、啊，闻到了他殷勤恭敬，闻到他就能得到利益啊。啊，说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皇家公园，皇家公园有一个看公园的那个啊，这个工人啊，他每天给这个国王送那个美好的果子，梅果给国王吃，国王也觉得味道很好，但是以后这个果子啊越来越少了，可能找不到了，这样的国王就会怪罪下来，这个园夫呢就很害怕，但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大池子有一条龙，他有天这个龙就变化一个人，说你不要害怕，我可以给你果子啊，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他说你要跟我找一个八关斋法，你要跟我把这个找来。他说我原来跟这个国王啊是一起修行的，都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这个国王他持得很好，我呢当时就轻慢啊，本来有一条过午不食嘛，不非是食，我过了中午之后就吃饭了。吃了之后，你看那个国王他修得很好，他现在还当国王。我由于破了这个斋法呢，现在变得聋了。现在我要重新修这个法，从聋去聋道里面出来。这个一说，这个袁先生那时候是佛法没有的时代啊，到哪里去找八关斋戒法呀？啊，所以他还到处寻访。这时候有一个大臣的父亲，他说：“哎，他说我们家里有个柱子常常放光，是不是那个柱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哎，这个真的把那个柱子一跑开，里面两部经，一部是十二应缘经，一部就是八关斋戒法。啊，然后就赶紧给这个龙王送去，龙王送去很高兴了 啊当时甚至说，如果你这个斋法没有找到啊，我把你这个国家全都淹没啊。所以这个国王也害怕了，赶紧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找八关斋戒法，结果这个大臣的父亲找到了，他找到了那个国王就那个龙王就没有生嗔恨心啊，就让这个国家风调雨顺。哎，这个龙王就跟他500个龙子哎共同来修行八关斋戒法啊，最后命中升到刀立天啊。所以得到这个法，现在我们很容易得到法觉得无所谓，殊不知以后想闻想得很难的啊。尤其是有的人受了八关斋戒法，他不认真受持，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的啊。你既然受了，你就不能过午再吃东西了啊，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去受了啊。如果烦恼很重，那你要破的时候，你哪怕把这个法舍掉，你也不能去犯它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